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说希望尽快与普京会谈，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正面回应特普会何时登场，特朗普是否可能联俄制中。衡量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末日中往前拨快了一秒，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风险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美中之间的 AI 竞赛是否已经失控？我们要如何评估末日中对世人敲响的警钟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突发的新闻。一架美国客机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三晚上9点，在接近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时候，和一架美国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发生空中相撞，飞机坠毁在波托马克河，有大量的救难人员投入搜救工作。截至美东时间晚上11点30分为止，目前至少已经找到了19具的尸体。美国航空公司发布声明，这架美鹰航空5342号航班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飞往华盛顿。这架商用客机上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美国军方则证实了黑鹰直升机上有3名军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表示，已经全面了解了里根国家机场刚刚发生的这起可怕的事故，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感谢我们的急救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我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必将提供更多的细节。副总统 J.D. 万斯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为所有的人祈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接受 CNN 采访时候表示，正在部署一切可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资源进行搜救的工作。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说，陆军和国防部已经立即启动调查。华盛顿的市长鲍泽表示，有300多人投入搜救。他在稍早前也举行了这个记者会。那么最新的这个伤亡人数还有调查的情况呢？也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官网 voachinese.com 和我们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最新报道。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他希望尽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来举行会谈，以结束俄乌战争。那么普京也说他已经准备好就广泛的问题和特朗普来举行会谈。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两人也应该要讨论能源价格以及核武军控等问题。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日前透露，特普会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展开。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打算以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来对习近平也施压，希望他协助结束俄乌战争。那么，特朗普要如何在习近平和普京两人背靠背的关系之间纵横捭阖？他是否有可能会采取联俄制中的策略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好，小明先生好。
好的，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欢迎您。
各位朋友过年好，主持人好，赖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特朗普，他是在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说，他希望能够尽快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进行会晤哦。那么赖小刚博士，这个普京的回应其实很有意思哦，他除了说这个称赞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务实的人之外呢，他也说这个有点附和特朗普的这个说法，一直以来的说法，说这个2020年如果特朗普的胜选没有被窃取的话，那么在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您怎么看这个两个人的最新互动，还有特普会是否真的就很快会举行了呢？赖小刚博士。
好了，第一个呢，这两个人是惺惺相惜，这个有很多的现在情报报道啊都出来了。实际上呢，这个普京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2016年胜选之后呢，克里姆林宫就举行了个相当规模的私下的庆祝会，来庆祝普京当选。因为两个人惺惺相惜呢，所以呢，普京的话，说错了，川普的话，普京是听得进去的。川普会做什么事情， 普京也是非常当回事的。所以但是呢，普京这个人看不上拜登，尤其是在阿富汗这个这么狼狈的撤退之后，普京更看不上这个拜登了。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因为呢他看不上拜登，知道认为拜登会做出一些个没做不出什么像样的反应出来。这就是普京非常失误的地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失误的事情。你要在历史上找很多事情都可以找到出来，比如说希特勒在1939年入侵波兰，他就是看不上张伯伦，所以他入侵波兰了，他没有想到英国会对德国宣战，这种事呢误判上很多。那么说呢，所以这就是两个人惺惺相惜的地方。现在呢，特朗普又重新回到白宫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有可能达成交易，就是可能达成妥协了，不能说现在肯定了，但是这种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拜登时期。
嗯，
这
好。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继续要说的吗，赖小刚博士？
好。有，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两个拜登和川普之间，实际上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秘密的交通管道非常的多，更不用说这个川普在没有就任之前，没有这个就职之前，他是可以和这个普京进行联系的，所以这个联系呢很多，实际上后来呢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了。那么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俄罗斯总统的座机在2月31号吧，还是新年的时候，就这两天的时间，秘密的飞往了纽约，然后呢飞了两趟又回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公布出来了，公布出来，那么是谁公布出来？也可能是民航的管制机构，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克里姆林宫故意放出来的，放出来呢就告诉别人，就是我们两个总统之间正在进行秘密的沟通，就是为了今天做准备。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的话，近一年来的外交的一些活动来说，看实际上各方面，我说是各方面呢，就是普京白宫，因为这里面还有这个，因为美国有个大选的问题，还有泽连斯基乌克兰方向，实际上这一年来呢一直为美国大选后的新形势做准备。那么最早的就是去年2月初，美国这个普京接受那个美国那个记者，这个那个记者谈两个小时，对，就谈两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准备。另外呢，在乌克兰方向呢，他也有两个谈话，也是为这个准备。第一个呢是前外长库列巴接受基辅的一家英文媒体的采访，采访了一个小时。再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接受美国一个俄裔的一个自媒体人，他呢是拿俄语采访的，但是使用俄人工智能译成英文，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也就是围绕的，也就是如何和普京谈判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各方面都在做准备。
好，也看得出来，其实各方都在私底下进行这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这特朗普这个就任之前，就已经开始一些联系的管道了。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的介绍，也要请教这个在欧洲的这个小明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也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他就坦言了说，其实普京不怕欧洲的，普京怕的只有特朗普，那或许还有中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是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在特朗普上任百日之内，100天之内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的，于是也有一个时间压力的。特普会如果真的能够像他说这样很快举行的话，俄乌战争是否也有机会早日结束呢？小明先生。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川普跟普京举行会谈，这个可能性呢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会非常乐观呢，我看也倒也未必。这个会谈，他们两人会谈不是一般的朋友私下里见见面聊聊天，而是需要会谈需要前提的就是说，大的问题都已经基本确定之后，首脑最高元首才会会谈。如果私下里那些准备的工作没有完全敲定的话，还有很多疑问的时候，我想两个人是不可能会谈的，因为这里边需要他们就做最后决断的时候他俩人才出马。如果 在一些事务性问题上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想两个人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谈另外也需要什么？不单单是普京和川普他两个人决定的，还需要第三方，比方说，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甚至可能还需要整个欧盟、欧洲的参与这个谈判。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有非常多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里边。所以两个人能否尽快会谈，我想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嗯，
我个人感觉，川普呢把结束乌克兰战争想得太简单了啊！他原来当然是，我估计也是信口开河了，24小时解决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个纯粹是信口开河了，这个完全是竞选过程中的这种，策略或者轨迹了。所以呢，在就是这个问题上，对于川普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并不具备让乌克兰、让俄国都必须服从的这种绝对权威啊。他比方说对什么巴拿马了、对哥伦比亚了，他随便一威胁，一般就把这小国家给吓住了。但是他这套办法对于乌克兰、对俄国都不灵。他下令停战就能停战吗？啊，两个孩子打架，当爸爸的一声呵斥，不管谁对谁错都得停止，川普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怎么解决乌克兰的关切，怎么解决俄国的关切，这两个问题他不解决的话，这个战争是不可能真正结束的。普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彻底占领乌克兰东部四周。那么如何逼迫普京停止战争？我个人感觉川普的筹码其实非常有限，他并不比此前的拜登更多，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独家秘方。他现在如果他支持乌克兰的话，他并不太情愿。那么如果通过控制俄国来，那么他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无非就是经济和金融制裁。而这些办法欧洲国家、美国都已经用过了，普京并没有拿啊，川普并没有什么更新的办法。比方说他提到的让石油组织降价、降低油价来遏制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但这个问题上降低价格的时候，就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他们需要付出代价、付出损失，这个损失川普怎么能让他们主动付出呢？所以这是个问题。而且呢，美国如果大规模增产的话，好像我看了一个资料，好像说如果低于油价低于70-80美元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兴趣，那美国企业家也没有兴趣增加石油产量。所以这个问题上，第一个必须增加石油产量，第二个还要降价，这个对这些国家都不是件太，都不是普京啊，不是川普一句话可以做到的。
好。
再一个，现在呢，俄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中国和印度，采取一些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短时间内也很难达到效果。所以100天内提出战争，我觉得非常困难。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分析。究竟这个特朗普是把这个结束俄乌战争想得太简单，他手上还有什么牌呢？也要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哦。从这个谈判策略来看，就像刚才小明先生也提到了，现在特朗普总统是承诺了有一个100天上任100天这个时间的压力。那么您认为特朗普究竟手中有什么牌可以逼普京上谈判桌？他的筹码究竟有哪些？刚才也提到特朗普现在是要求 OPEC 要降低油价，有人认为说是打到了普京的七寸，但小明先生认为说这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好的，我完全同意小明先生刚才说的，就是100天的这个能够实现停战的目标。这个看来我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难度要低估了。即使我们看这个当年的越南战争，尼克松上台到他停战也是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把战争才停止下来啊，不止一年了，我是第二次哈，他是第二次胜选之后，很长的时间。这个俄乌战争的复杂程度并不低于，我觉得甚至要高于越南战争，它要停下来很难的。但是呢，它有牌，这就是我和小明先生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牌呢，就实际上就是财政经济，因为战争实际上是打的是经济和金钱，尤其是在消耗战的时候。现在的俄乌战争已经演变成了消耗战了，这和战争初期不一样。战争初期的时候呢， 当时都觉得几天内俄军就可以胜利，这个时候呢经济的作用不起，不是那么明显的，很低的实际上。那么现在呢，当即进入消耗战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看你的经济资源，你的经济对于经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有各国的协同能力呢。那么现在一看呢，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只有广东那么大，它广东那么大概念什么呢，就是只有西班牙、意大利这个经济规模。那么这个经济规模你连法国、德国都差得很远，更不要说你要和美国相比了，和欧洲整个相比了。实际上仗呢，俄罗斯在财政经济层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消耗战的话呢，只能对乌克兰有利。那么乌克兰的也要说一点，乌克兰有个弱点，乌克兰弱点就是它的人少，人比俄罗斯要少四倍呢。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消耗战对乌克兰人不利的一地方。但是消耗战现在已经进入消耗战了。消耗战呢，俄罗斯呢，它是个能源国家，它和苏联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俄罗斯当成是苏联，苏联是个各个国民经济部门齐整完全的国家，俄罗斯已经不是了。俄罗斯是靠出口能源，就是刚才小明所说的，中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出口，那么这就是一个牌。实际上呢，我的认为呢，这个 Trump 说到了这个降低油价的时候，恰恰是打中了普京的七寸。那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川普在演说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他就说能源。你看他的，首先说能源，首先能说的能源就是传统能源，就是石油。那么美国呢，在上十年前吧，有个 Shell Revolution， 就那个页岩盐油革命什么，所以美国的不仅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而且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了。那么这个点呢，就让我联想到了70年代。那么70年代的时候呢，苏联的经济在70年代。后半期的时候，1973年苏对日战争之后，苏联的经济大发展。大发展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了。苏联是一个能源出口国家，它从出口石油中间呢挣了大量的资金。可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西方国家的经济调整啊，包括呢低能耗的汽车的出现等等，这些出现呢，就出现了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这一暴跌呢，就原本在给苏联已经停滞的经济上面，就像雪上加霜，这就促进了苏联最后的崩溃。苏联的崩溃是一种财政上的崩溃。那么现在呢，同样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要压低国际石油价格，是国际石油价格，那么就看欧佩克现在它会怎么反应了。因为欧佩克并不是一个整体，而且受到了中东形势的影响，而中东形势呢，现在呢，美国和以色列是占着绝对的上风。那么现在海湾国家它会不会降价呢？这就是有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我对于这个事情看得比较乐观的，海湾国家它会降价。好，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这小明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普特会两人可能谈的一些内容的设定哦。除了这俄乌战争，也包括这能源价格的问题，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不过接下来小明先生，我想谈论另一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他在任内其实跟普京有多次交手的经验，他自己也不断的声称说他跟这个普京个人关系非常好哦。那么上一届任内其实这个话题就有出来，就认为说特朗普有意缓解美国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来作为这个俄罗斯提供一个对华合作以外的选项，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是不是要联俄之中哦。那现在特朗普2.0上来，大家又开始讨论这个联俄之中的话题，甚至在华盛顿也有一系列这个研讨会，包括这个著名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特别的报告，这个题目就叫做没有上限的中俄关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讨论到这个联中制俄。那么当中有一些重点我很快讲一下，包括特朗普他现在和俄罗斯接触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个内部制约，这报告认为说比第一个任期要少了，因为他现在是全面执政嘛。那么另外特朗普他可能有的权力也比较大，您认为他在第二任是否真的有可能实现他在第一任就已经传出的所谓要联俄制中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夏明先生？
我对这个川普这个策略并不乐观。
嗯，
就是说，美国跟俄国，或者说俄国跟美国的联合，前提是双方都有需要，双方都需要，这才能联合。从美国这一方面来说，从川普这方面来说是有需要的，要联合俄国对抗中国。但是从俄国这一方面来看，俄国是不是需要联合美国对抗中国，这却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俄国目前的这种境况呢非常特殊，苏联突然解体以后呢，它从一个国家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但是这个新国家的这个重构的过程并不这么简单。原来国内的啊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这个可能很容易应对，不是大问题。但是当分裂成不同国家的时候，民族问题就是个大问题。可以这么讲，俄国目前还处在这种国家重构这个阶段，普京他现在的主要目标是要完成俄国的这种重构。这种重构在我们看来是很不道德的，是非法的，比方说啊吞并周边的这种俄罗斯民族占的地方。但是对于普京来讲他不是这么看的，对于很多俄国人来讲他不是这么看的。
嗯，
我个人猜测了，普京的他原来写过类似的文章提到过，他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民族，他认为乌克兰这个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问题上，普京的最高理想是要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恢复沙皇时代俄国的版图和荣光。那么他的主要使命呢，应该是在这一块儿。那么和中国对抗呢，可能还到不了这一块儿。从普京这儿来看的话，他并没有动力去和中国对抗。再一个就是，普京有没有实力跟中国对抗，这也是一个问题。刚才赖教授谈到了，俄国的经济啊，非常的糟糕，现在它只能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大约相当于中国 GDP 的十分之一左右，人口大概也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国力是很弱的。再一个就是乌克兰战争之后，俄国实际上在普京带领下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场战争永久性的恶化了俄国跟乌克兰的关系，永久性的恶化了俄国与欧洲的关系。乌克兰战争只能停止而不可能结束，除非普京下台彻底退出啊乌克兰东部四周，放弃克里米亚，否则这个战争是没有结束的可能的，只会停止。那么俄国就需要把大量的力量部署在欧洲，永久性的防范乌克兰的反击，永久性的要保持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啊，就俄国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他有没有力量来跟中国对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有没有力量。再一个，当年基辛格在的时候，毛泽东时期，中苏之间呢存在着意识形态上非常尖锐的对立，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往往比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更可怕。
嗯，
啊，这种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杀可比这种利益上的仇杀要严重多。中苏就是这个问题，都将对方视为这种叛徒，视为啊最可怕的敌人。而中国当时呢非常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北京每一天都心惊胆战，有点什么事情吓得毛泽东林彪都跑出去。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联合中共对抗苏联的时候，中共有动力，他愿意跟美国联合，因为他要保自己的命，他有危险。而现在呢，这个情况跟毛泽东时期已经截然不同了，中俄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对立，甚至普京和习近平彼此还相互欣赏，在国家战略上也没有什么对立。习近平的重点是南边要吞并台湾，他根本没有心思去跟俄国叫板啊。那么普京现在呢是把重心放在完成俄国的重构，所以在战略上没有对立。中共对俄国更没有军事威胁，中共现在对俄国完全构成军事威胁，中国的新式装备大部分都来自俄国，对俄国构不成威胁。所以这一点我想普京本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这几个因素，我很难想象普京为什么要跟美国一起对抗中国呢？对抗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这个讲从这个角度看， 川普所谓联合俄国对抗中国，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川普个人的一厢情愿。现在我觉得没有这最起码的条件和可行性。
嗯，赖小刚博士，您是否对于这个特朗普可能联俄之中，在他第二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赖小刚博士，
是的，我这一点我跟小明先生持有不同的看法啊。我先顺着刚才小明先生刚才讲的，那么第一个呢，想的就是中俄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这个竞争的地缘战略你是就是天生的，上帝给你这么安排，你改不了的。最早的我就想起来，在50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和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一句话，赫鲁晓夫谈到了中苏关系，赫鲁晓夫说呢，我们关系不好，你看看地图，你看看我们这面只有这么点人，当时是800万还是1000万人，我们的边界那面有6亿中国人，这6亿中国人每天就靠100米生活的。他就说这么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到了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来了一个 visiting 来一个访问学者，然后呢我就提出了中俄关系了，他就说这么说，他说呢，你注意到没有过这个俄罗斯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当时是战略核武器已经达成协议了，两个阶段的，但是战术核武器没有怎么谈，而当时的战术核武器呢，美俄双方一方面大概都有将近10000枚或者12000枚，接近上万枚的战术核武器的这个核弹头，他说你注意到我们没谈这个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谈啊？他说俄国人不想谈。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俄国人不想谈呢？因为中国，俄国人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呢，你看看我们的边界形势，如果说中国人如果打到西伯利亚来，我们靠什么来挡住他们呀？我们除了有战术核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后来呢，几年之后，我跟国内的我一个同学，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啊。然后跟他说挺有名的人，我就跟他提出问题。当时我这个同学愣的说不出话来，他说只有俄国人这种野蛮人才能干的，才能想得出这种方案来。所以呢，你看一看现在的俄乌的这种，这是地缘形势，这个你改变不了。再下注意一下，就俄罗斯另外一种声音，包括原来的杜金啊，这个什么，他们就说实际上俄国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来自于亚洲，就是来自于中国，因为呢，它历史上就被蒙古人征服了，统治了300年，而且呢，西伯利亚人这么大的荒，这么大的地方只有800万人，800万人这么大地方，而中国的实力这么强，远远超过俄罗斯。你要是个俄罗斯，你害怕不害怕？所以俄罗斯内部有个非常强的声音，包括抨击这个习近平不守信用，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的时候，习近平所许的那些诺都抨击他，说是中国是个非常阴险、非常危险的一个国家，更不用说中苏之间，我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100多年的各种样的交往，包括俄国人就说的，我们当年什么都交给你了，就是指的中共时候，包括交给你怎么做核武器、造导弹。你后来是怎么对付我们的？这么一句话就让俄国人所有的人都在怀疑北京的态度了。所以这个北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这种关系是种天生的一种，至少是猜疑，远远不是什么伙伴。俄国人如果是普京要是垮台了，想想，俄罗斯现在联邦垮台了，西伯利亚会怎么样啊？这我就说的多了点了哈。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说的一个。这种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我发现呢，现在的俄乌美不是俄美
中
三角关系呢，就是相当于1939年，这三个方面三方都彼此猜忌。1939年是英国、德国和苏联，那么现在是俄中美三国互相猜忌，互相有需求，由于地方。那么说呢，就看谁把另一方推到对，变成自己的盟友，变成对方的敌人。而现在呢，恰恰是普京是可以做工作的， 好，我就先这
好
先
的，非
说这
常感谢这赖小刚博士从这历史跟我们解析了这中俄之间可能各怀鬼胎的这个历史因素，还有美中俄三方的这个各方猜忌。那么我当然想请小明先生也回应一下这个赖小刚博士不同看法。不过我们线上好多网友的评论，我念两个，然后请您一并的来回应好吗？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个联俄之中可能还有可能，但俄乌战争发展至此，普俄已经高度的依赖习共，特朗普分化中俄联俄制中呢是极其困难和不切实际的，除非美国能为普俄提供习共所提供的一切啊，当然不排除这个普帝在特朗普的4年任内可能会敷衍一番。黄克强这位网友他说，美俄和解，那么欧盟干嘛？别忘了俄乌战争，欧洲是被美国给拉下水的，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请小明先生回应一下吗？还有刚才赖小刚博士的说法，您又是怎么看呢？
好的，赖教授说的这个呢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就是说，地缘政治是它跟某一个时期特两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从长远来看，中俄肯定是彼此都要相互防范的，但是呢，就是说从短时间来看，比方说在普京他有生之年，在习近平的有生之年，我个人感觉，他们都没有可能摆脱他们既定的这种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比方说，习近平他在有生之年，他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吞并台湾，他不会放弃这个目标。对于普京来讲，他现在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他要把他的重构俄国的这个国家这个使命，他能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就已经不错了。他不可能，就是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再有精力来，比方说跟中国对抗。当然，防范中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从来都是这样，对中国是抱很大防范的，这一点是没有。赖教授说的非常对。但是从目前来看，从普京的有生之年来看，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联美跟中国对抗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刚才两位网友说的话呢，我觉得都非常对。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没有爆发俄乌战争，这个时候普京还有选择；爆发了俄乌战争之后，普京已经别无选择。啊，欧洲国家不会接受普京。普京作为这种北极熊的这种獠牙露出来之后，现在欧洲国家肯定要全力的强化武备，防范啊俄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普京会也会必须做出反应，比方说，沿着俄国这些国家都会增加武装啊，增加武力，普京他必须得做出对等的反应，这一点普京没有选择，所以这个时候俄国的国力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同时面对两个目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中俄肯定是一个对手，但是从短时间内看，从普京的有生之年到习近平他们之间统治期间，我个人感觉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也要请这个赖小刚博士也回应一下小明先生不同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特朗普可能在2.0的这个联俄之中的话，从国际关系来看，现在普京跟习近平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这个结构性的抗美结盟了，不只是中俄，还有包括伊朗、朝鲜，大家都说这叫新四人帮嘛。那看来这新四人帮的老大应该是这个看起来像习近平，他是不容许这个俄罗斯被离间出去的。您怎么看？还有包括朝鲜的角色很有意思，最近我在看网上好像传闻说，这个好像习近平也有跟这个金正恩在私底下也有联系，不晓得您怎么看？更宏观来看，中俄伊朝这样的一个结盟的话，习近平恐怕不容许，或者说他很担心这个普京可能会被离间出去。您的看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的，好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外交技巧、外交能力了。而这个外交技巧和外交能力呢，就直接涉及到这个国家的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能力，这是两个相互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你要有情报，你要有情报收集来了，你必要分析，分析出来了，你要有非常好的外交技巧能够施展出去。而外交技巧的最高的决策人谁来定这个调呢？是由最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么现在放在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那么自然这个最高领导人就是习近平。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普京。 那么说呢，遗憾的是哈，就是作为一个华人，或者是作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你就是华人了。遗憾的是呢，这个北京在方面显示出来的，我现在看到的啊，他无论在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和外交技巧上，都远远弱于莫斯科。这个呢很好理解，因为呢，北京的外交这些人员都来自于，基本上都是从莫斯科受训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整个的外交体系，包括它的教育体系，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是从莫斯科来的。那么学生你是超不过老师的，而且更不用说，当年的沙俄还是苏，无论是沙俄还是苏俄，它的外交都是有特征的。和欧洲人打交道已经打交道了200多年了，所以呢，他无论是外交人员的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他的语言能力，俄国人的外交官的语言能力远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外交官，随便讲三种语言很容易的。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在我在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讲两种语言，就是除了两种外语，很少有人讲。可是俄国人很容易的，非常多，这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说中国包括国民政府在的时期，他的这个外交经验和西方国家和外部打交道的时间非常短，他的眼界他开不了。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我不是说是讲这个蒋中正如何，也不是说毛泽东如何，这是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那么说到了习近平这一代人啊，他非常不幸的是，他是个红卫兵，他的受教育时候，应该上学的时候，他在这个陕北在扛麦子，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呢，他恰恰到了这个位置上了，所以他的这个眼界就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外交官的他的原本就不高的技能的发挥了。他会给这个外交人员限制，外交人员只是习近平最高领导人实现他外交目标这个工具，而这些人呢就受制于习近平一些个含混不定他的一个红卫兵的世界观，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在中俄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的一个回旋的余地。它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现在远远超过于俄罗斯。但是呢，让人不解的事情，包括乌克兰都批评这个习近平说，批评北京说你现在的外交跟你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啊，这就是说明了。北京的外交技能、外交技巧远弱于莫斯科，远弱于莫斯科的后果是什么呢？一个，莫斯科瞧不起你。你看看普京什么时候瞧得起习近平来说？这俄乌战争爆发前的时候就公开瞧不起你。那么说呢，爆发之后呢，又用一些个小的动作来这个掐你，让北京说不出话来。那么最让我说是这样，就是，北京又抓住了莫斯科又抓住了北京的软肋，那这个软肋呢，就是北朝鲜，就是平壤。在平壤的问题上呢，是可以说是几代人了，是这个金家三代人在以小博大，在欺负北京。那么这个原因背后什么呢？又是莫斯科，是莫斯科在东北亚这个国际关系中间，在三角关系，就是莫斯科、平壤、北京这三角关系中间呢，这个。北京和莫斯科和平壤是沆瀣一气，那么说呢，捉住了北京的软肋，是借力打力。我说是这个莫斯科和平壤啊，借力打力，以小博大，出神入化。你就看，如果说外交史上看到说如何以小博大的、出神入化的，牵着一个庞大的牛的鼻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牵着习近平的牛鼻子任意走的，那么就是。平壤和莫斯科，把习近平牵着到处走，而这个习近平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又是供养的俄朝两个国家，这是个很非常有意思的事。
哦，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提供一个非常新鲜的观点。这赖小明现在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是平壤是这个以小博大啊。那不过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网友很多，我就念两三个，然后请您也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和赖小刚博士，并给我们上半场也要做个总结了啊。这位叫蓝花花的网友，他的个人观点是：拜登时期的美军匆匆忙忙地撤离了阿富汗，留下大量先进的美式装备，实际上是演一场戏，给普京传递一个讯息，说是美军不行了，现在是俄军最能展示自己武力的阶段。又使普京下决心入侵乌克兰啊，实际上是普京上当了。还有一位叫 Jack 刘的网友，他说普京才不会那么傻，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啊？俄罗斯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损失长期利益，乌克兰想收回领土基本上不现实了，能少丢一点是一点。乌克兰只有靠欧洲来支持苦撑了，让他投降其实也是不现实的。狮子先生这位网友的观点是：乌克兰收复土地和争取和平的渴望正在面临考验。特朗普返回政治舞台能否有效地推动谈判值得怀疑。他的和平言论的确很吸引人，但乌克兰的历史教训说明了和平并非只靠口头的承诺。这是我们网友的观点。然后请小明先生回应一下网友赖小刚博士，还给我们上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小明先生。
好的，第一个就是说，刚才网友说的一个非常真切，非常磨练，我很同意，就是说和平是不能靠其他国家的许诺来实现的，这个必须要靠自己。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吃了很大的亏，应该说美国是有义务来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完整的，美国应该说没有尽到这个义务，这是对于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普京的选择，我觉得普京到现在确确实实，他应该说是被自己的这个愚蠢、被自己小聪明给欺骗了，他低估了乌克兰的这种反应，因为当年占领克里米亚的时候太容易了，所以他觉得后边也很容易，所以他一开始想的可能两三天就能打到乌克兰首都，然后乌克兰政府就垮台，他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战争就结束了。他可能是做的这个打算，结果呢，最后根本发现情况不一样。再一个呢，这个事情，刚才那网友说是啊，拜登设的圈套，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可能有点过于高估了拜登，但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点武器装备对于美国来讲，并不是多么先进的东西，而且也不是说这次撤退失败就意味着美国国家国力的彻底崩溃，这个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关键的问题在于乌克兰这点，拜登也没有希望，没有料到乌克兰会有这样的反抗能力，有这样的反抗的意志，这一点是不仅出乎拜登的预料，也出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预料，当时都没有想到乌克兰会有这样顽强的意志，这样的实力来跟俄国抗衡，这一点是出乎人想象的，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事先设好的圈套，我觉得这个
OK。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明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上半场的精彩点评，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到这里啊，这个特普会我们还要再拭目以待，到时候再请教两位。不过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衡量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末日中被调快了一秒钟，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是否已经失控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一月三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原子科学家公报从1947年冷战之初就设定了一个衡量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末日钟。这个末日钟在1月28号被往前拨快了一秒，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只剩下89秒，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人类自我毁灭可能性的时间了。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委员会的主席霍兹表示，末日钟的调整是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俄乌战争、核武的威胁，还有气候变化之外，其中最新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给全球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各国竞逐 AI 霸主的地位，人工智能的较量也已经演变成类似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那么在这场竞赛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美中两国，在 AI 领域的争霸是否正一步步的失控？我们要如何评估这个末日钟给世人敲响的警钟呢？今天我们在下半场继续请教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还有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二位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感谢二位。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小明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末日钟，还有他所这个指标全世界目前面临的一些风险，包括了这个俄乌战争，刚才我们谈了，他也提到了这个中东的战争、台海的战争，还有核武的威胁、气候变化，以及我刚刚提到现在大家最热门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跟我们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好吗，小明先生？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末日钟，这个呢是一个虚拟的钟，这个呢设立于1947年，它的起源呢可以最早追溯到一群参加过曼哈顿计划，也就是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们。那么在原子弹被实际使用之后，在广岛长崎使用之后，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这种不受限制的科学技术它会发展起来最后会毁灭掉人类，那这个危险性太可怕了。因为原子弹一旦像这种其他武器一样泛滥之后，那确实对人类是个毁灭性的威胁，所以为此设立了这么一个虚拟的末日钟。当时这个末日钟设立的时候呢，正好是冷战时期，那么他当时设定的时候就是离这个最后的时间是7分钟啊。那么这个钟呢是每年评估一次，看一看它的时间是不是要推迟或者是提前了，这个做一个，每年做一下，那就根据世界的局势以及可能爆发核战的可能性做一个调整。那么后来的话呢，这爆发核战的可能性逐渐的可能和很多其他的因素连在一起了，比方说气候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大问题，最后逼得他可能使核武器。再一个就是比方说其他的中东战争最终可能引发核战争，或者台海冲突，以及这个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以及这人工智能，就是说，总的来看，人类面临的这种自我毁灭的危险在越来越增加了。随着我们掌握的技术越多，所以我们的这种技术可能的发展的失控，有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那么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呢，今年呢，这个末日钟又被向前拨快了一秒，因为就是俄乌战争以及中东的紧张局势，比方说伊朗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的危险，以及呢人工智能的这种危险和这虚假信息可能对人造成威胁，那么导致这个钟又拨快了一秒钟，所以这个象征世界末日的这个距离，这个时间现在它定的是89秒钟
了。是，那么赖小刚博士，当然这个末日钟现在只剩下一分半，就将近一分半，少于一分半就要接近这个毁灭的午夜哦。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六大风险，我单挑出两个来请教您好了，因为核武还有刚刚提到这个最新最有影响力这个 AI 人工智能是现在这个末日中向在人类走向毁灭无业的两大最危险的因子了。那么在华盛顿最近也举行了一场有关于人工智能和核武的研讨会，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副总裁夏尔他就说，随着核武在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还有中国正在进行的核现代化把全球带向一个美中俄三级的核世界哦，他这个要求保持人类而不是由人工智能 AI 来控制核武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联系这个末日中和这位专家的说法请教您哦，我们知道这 AI 如果控制核武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现在末日中只剩下89秒，相较于冷战时期那时候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那个时候还有距7分钟，现在只剩下1分半，您认为现在的我们是不是相较于当时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更接近所谓核战可能全面升级和爆发的一个时刻呢？也想请您从历史上跟我们做一个评估。
好的好的哈，这个呢，现实际上我的理解呢，就是现在的对于核战争的危险，其实我们具体就是核战争是否说会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接近于这个时刻了。现在实际上不只是很多人都在观察家啊，就这方面的国际问题、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都在反复的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形势要危险程度要远远超过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嗯，
那么古巴导弹危机这么简单的说，就是两国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走到那么近的时刻，实际上有一些个偶然性的因素才避免了美俄两国之间爆发，当时美苏了爆发直接的核大战，包括一些艇长，就潜艇的艇长的一些决策都影响到后来了，就那么危险了。可是现在呢，为什么大家说现在的情势要比1962年还要危险呢？原因是呢，赫鲁晓夫这个人，赫鲁晓夫他为了改变苏联的核态势，那么说就是当时是呢，美国的导弹可以随意打到苏联，但是苏联的导弹打不到美国，苏联的轰炸机呢也飞到美国，飞到半截也会被美国和加拿大的战斗机给打下来。那么如何要威胁到美国的心脏地带呢？他呢就想了办法。这时候呢，古巴发生革命了，就把现当时叫北约的编号中中程弹道导弹叫 SS4。这种导弹就偷偷的运到了古巴了，被美国发现了，美国就拦他，这之后就发生了危机了。那么说呢，这个危机呢，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无意中间踏上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踏板上去了，但是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他就退下来了。退下来呢之后呢，这也是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份吧，两年之后被苏联政治局用一种政变的方式把他赶上台的原因，就是他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把导弹遇到古巴的问题。就这我现在就说这一点呢，就是当年的苏美双方都知道危险所在，而这个危险呢是赫鲁晓夫无意中间踏上去的。那么说现在危险为什么在呢？就是这就涉及到两个，一个是呢现在的国家安，就是国际秩序的安全体系，另外呢就是俄乌冲突和包括中美对抗。那么这个战后的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大国之间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有一个五国常任理事会有否决权的缘故。但是呢，而且在战后的这么多年，在70年中间，美国从来不到欧洲的，就是东欧的部分，比如说1953年的柏林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的苏联占领捷克，这个时候呢，西方国家绝对不会过铁幕那边去的。他口头上说，告诉你鼓动你起义啊，推翻暴政啊，等到真的暴政来，起义到来的时候。实际上呢，美国西方国家是什么也不动的。
嗯，
可是现在没有料到的事情呢，美俄双方在乌克兰这个事情上正在走向直接的军事对抗。
嗯，
而且呢，实际上呢，欧洲人已经在后面了，美国人已经在后面了，许多的已经在对抗了，只是没有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呢，由于俄罗斯和它的经济实力、军事技术实力远远远远逊于 欧洲和西方国家，它真正让西方国家顾虑的就是一样东西，这就是核武器。所以当你把俄乌人逼到普京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普京不能排除他会使用核武器，因为对于他是个生死的问题了，他使用核武器也是正常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一直很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的缘故。所以现在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危险时刻，而这个时候呢又加上了另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西方国家对抗，它是海空对抗，这和欧洲的情况不一样，是海空对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胜算。那么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国让美国顾虑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军事这个程度上面，那么就是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规模增加战略导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缘故。所以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更不用说再加上 AI 这么东西就更危险了。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从这个历史帮我们介绍了现在我们面临人类这个生存的危险时刻。那么小明现在也要从我们最新的最热门的话题来请教您，因为现在这个 DeepSeek 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是大家热门讨论的话题。但是它这个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开始就很担心，但现在白宫发言人就说呢，国安委员会也已经开始在对 DeepSeek 可能对国安造成的这个威胁来展开了调查，甚至美国海军也向全体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在与工作相关的时候或是个人用途中使用这个 DeepSeek， 因为有可能，据说是有可能在这个海军人员使用的时候 DeepSeek 是可能会被定位的，也可以作为这个战争的用途。您认为这个 DeepSeek 是不是的确存在一个国家安全的隐患？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说了，那个如果中国在海空作战没有这个胜算的话，其实他的手上的武器的牌就是所谓的超限战，有人说这个 DeepSeek 就是中共对西方国家和美国发起的一场超限战，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吧。第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存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决策分析的话呢，它不受人类情绪的干扰，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重大的进步。人呢，总难摆脱个人的情绪、个人的这种其他的这种干扰。比方说啊，受情绪的因素，受自己的知识是限制，受各方面的外在的这种情况限制。但是人工智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把人工智能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甚至比方说把核武器的管理也交给人工智能的话，那这个确实可能带来灾难性危险。特别是这种军事装备完全人工智能，人就是这时候人就失控了，那这个确实非常危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啊，这个梵蒂冈呢曾经发过，最近发过一个警告文件，就是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成为高科技的奴隶，这个确实，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再一个呢，人工智能最直接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很多东西比方说写作文写文章，人工智能可能写出来的文章要超过绝大多数人，那么这时候你人还是不要需要自己来学着写文章，那么人工智能也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会改变社会的形态，那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了。那么这改变社会形态，在民主制度国家也可能会有利于民众，那么在强权和这种集权统治下，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民众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就是梵蒂冈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加剧这种社会不平等和歧视之类的。那么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会，中共会不会把这个用这种，人工智能，把它变成一种，对抗呢？我个人感觉，那么从目前来看，这种中共目前搞出来这个就是 DeepSeek 呢，对自由世界绝对是一个安全隐患，这一点没有问题。
嗯，
这个安全我可以把 DeepSeek 看成是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就谋求努力的这种一个代表。中共可以把任何的技术和装备都武器化，来作为维护他们统治和打击对手的武器，人工智能也不会例外。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是绝对有威胁担心的。 那么第二个呢？
非常感谢小明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今天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不过再次感谢二位，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堂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北京对金融央企减薪是共克时间还是维稳考量，还有中国人年轻人春节消费降级说明了什么呢？欢迎事先留言参加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